白眉大侠徐良正跟蒋昭谈话，突然就听见四面八方锣声四起，喊杀震天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吱隆隆隆隆隆隆，别让奸细跑了啊，在树林里呢，追啊！为首的正是飞剑仙朱亮、金镖侠林玉、三世陈团陈东波。蒋昭是大惊失色呀，三哥坏了，咱们被人家包围了。其实啊，徐良早在预料之中。你想想，他在天王殿冒险把蒋昭救出来，当着那么多贼人的面，人家能完吗？岂能跟徐良善罢甘休，是非追不可。可是事到了现在，徐良打定主意，也只好以死相拼。
那兄弟不要害怕，随着哥哥我往外杀。
到了现在没什么话可说，只有玩命了。徐良带着蒋昭哥俩转身奔正南，准备杀个条血路回狮子林。但是谈何容易，人家来的人呢，都是阎王寨的顶梁柱，哪个都有两下子，而且眼睛都红了，能让他们两个人跑吗？远了用弓箭射，近了用刀刺枪扎，因此这两个人累的是浑身是汗，难以突围。哎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这个树上啊，不知道是哪一位，这位可够损的，用个特大号的口袋，里边装的全是白灰，这口的嘴儿没系着，就见这位把口的一周，冲着山上这些人，把这一口的白灰全撒出来了。这灰呀、啊，就是地道翻板下头的白灰，都经过细箩箩过，非常细，往外这么一抖了不要紧，剑锋就散开了。再看飞剑仙朱亮、金镖侠林玉以及手下众人，全都变成了白人了。哎，这一枪不要紧，就是一阵大乱。在白灰的掩护之下，从树上腾跳起一个人来。这人的动作比闪电也不慢了，一晃身到了徐良和蒋昭身后，伸出两只钢钩似的大手，砰砰，把两个人后背的衣服给抓住了，二话不说，哈腰往外就闯，拎着这俩小伙子，就像拎两个小包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把徐良和蒋昭也弄懵了。心说话，这谁呀、啊？怎么这么大的劲儿？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的脚程特快，徐良和蒋昭就觉着耳边生风， 眨眼之间闯出重围，一拐弯来到狮子林。这人也没上房，可能是有点气儿，隔着墙把徐良和蒋昭就扔院里去了，肉肉。当然了，这个人也明白，这二位功底都深，肯定摔不着，要一般人这么扔，不得摔出屎来吗？这两个人眼看身子落地，各自换腰，啪啪，两个云里翻的跟头，小哥俩双双落地，谁也没摔着。可是再回头找那个人，踪迹不见，影子都没看见。说这个人是谁呀？后文书咱自有交代，现在还不能说。哎呀，徐良跟蒋昭两个人这心就跳成了一个，想想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一场噩梦。你可怎么出来的？好险，好险呐！他们俩人刚发愣的功夫，就惊动狮子林老少英雄。您说这声音能小得了吗？扑通扑通这么一响，值班下夜的赶紧过来了。谁？谁？一看是徐良和蒋昭。哟，三将军，蒋将军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了。这一吵吵，蒋平、欧阳春大家全出来了。他们两个人呢，也是满身粉末，都像那活鬼似的。蒋平过来瞅了瞅，梁子，哎，小易，不，这怎么查这是？徐良把脸擦了擦，四叔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老心儿隐瞒不住，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说一遍。众人一听，又惊又喜，又气还又恨。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，把手就举起来，冲着蒋小叶啪就一个嘴巴。小兔崽子，你哪那么多的事儿？哎，你放觉不睡，你胡折腾什么？你看看，要没有你三哥解救于你，焉有你的命在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想救你爹呀？连你自己都保不住。听你三哥这一说，连他也遇上危险了，没有高人相助，连他也够呛了。你说你给惹来多大的麻烦？我们老蒋家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。滚，马上给我滚。这一下弄得蒋昭哭了，蹲在地上觉着无限的委屈，吵吵搭搭的直甩大鼻涕。蒋平这火更大了，哦，你还屈了啊？你还冤了？伸手又要打，被欧阳春一把给拦住了。老四，算了，甭说，这孩子的意思咱们都懂。他想到第六镇赌输赢是个关键，他想把底摸回来，这不算错。不过呢，由于年轻缺少经验，不管怎么说，平安回来了，这就不错。到屋到屋，快点洗洗脸吧，拉倒拉倒拉倒。大家也解劝，蒋平这气儿这才消了。徐良跟蒋昭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洗干净之后，皮肤上有受伤之处抹上药，这阵天已破晓，快亮了，不能再睡了。大伙借这个劲儿全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手下的人把早点准备好了。蒋平跟欧阳春、徐良一商议， 今儿个还得接茬玩命啊。事关成败就在此一举。大家饱餐战饭之后，日头已经升起来。山西燕徐良跟蒋平，大家默默的祷告，祷告什么？死了好几个人呢。祷告上天之灵，烟魂莫散，你们就等着今天给你们大报仇。书说简短，这会儿大伙把一切都收拾完了，刚要起身，就见门外有人乐着进来了。谁？金镖侠林玉，领着八个护兵，神采奕奕，迈步走进厅房，冲大伙一抱拳：“哎呦，众位，怎么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”蒋平赶紧还礼：“多承关照，我们睡得挺香甜。早饭吃过了吗？刚吃完。要这么说，我奉天德王所差，前来接各位来了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咱们一同起身吧。
多谢多谢。哎呦，你想的可太周到了，管接管送，我们真是感恩不尽。”
别看蒋平嘴那么说，心里的暗骂：“兔崽子，你们笑面虎杀人贼呀！等到了梅花圈，咱们再算账。”这玩意儿就叫逢场作戏，不知道的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，一边走着一边谈，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。仍然来在头一天比武的场所，大家上了东彩台，林玉陪着说了一会儿话，起身告辞。这会儿大家坐好了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，就看这第六阵。日头升起有一杆子高的时候，飞剑仙朱亮从西彩台上下来了，稳稳当当来到梅花圈，眼望众人做了个罗圈衣。呀，该各位，今天比武又开始了，接着昨天那个茬来，我先宣布几样事情。这第一样，我们规定的是十阵读输赢，现在进行了五阵。众所周知，阎王寨全败了，现在开始的是第六阵。假如开封府的又赢了，我们阎王寨化复前言，服输认罪，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。因此我们阎王寨的人只许胜不许败，败一阵就算完。希望大家可得使把劲儿啊。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声明，昨天晚上在咱们山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。开封府的人可不应该派人到前山刺探我们的行动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除了比武之外没有别的，你们何必鬼头鬼脑的跑到前山探听风声？真叫人可发一笑。这件事儿咱们先记到账上，等比武结束之后再算。你说诸葛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，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，说怎么了？
昨天晚上出事了，开封府派人到前面去了。
这什么东西这是？哎呀，鬼鬼祟祟，不仗义，不义气。人们纷纷指责，把蒋昭弄得是脸红脖子粗，把脑袋深深的埋在身下。蒋平瞪着小圆眼儿，狠狠的瞪他两眼，心说冤家都是你给找的，这多好，叫人家当众给暴损了一顿，咱连词儿都没有。蒋四爷也知道理亏，所以也没言语。朱亮说到这儿，把话又拉回来，不过那是个插曲，无关大局，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比武，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分出高低上下。朱亮宣布完了，回归西看台坐下之后，他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阵，然后抄起三角的小黄旗，往空中摆了三摆，晃了三晃，这就发下号令。就见从他身后站起一个人来，迈大步下了西彩台，走进梅花圈。众人一看呢，是个出家的老道。哎呦，这老道个可不小，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。不过这老道个虽然大，可挺瘦，大骨棒，皮包着骨，两个深眼窝子，一对小蓝眼睛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两团鬼火。头上高网牛心法短，带着柳木的道冠，顶梁门安着一颗宝珠，脑袋一动闪闪放光，身穿青布道袍，圆领大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白袜子，开口的道鞋，往身上一看，身上带着七口宝剑，一口大的，六口小宝剑。这小宝剑就是一种暗器，尺寸不超过一尺，身边一面是三个，都在身后背着。望着老道的脸上一瞅，面似瓦灰，翘下巴，黄焦焦的胡须，相貌十分凶恶。没等他报名呢，大伙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不简单，敢承担第六阵的没有饭桶啊！因为嘛，这阵输了，阎王寨就算完了。可以说他比前五阵还重要，这是个挑大梁的台柱。大伙算猜对了。就见这个老道微微冷笑，打稽首送佛号，无量天尊。各位，贫道乃九华山的江湖混号三首真人，我叫刘道通。他这一报名不要紧，场上就一阵骚动，为什么？他的名望可太大了，要提起三首真人刘道通来，武艺超群，无人不晓。他呀是莲花派的小教主啊，莲花派的掌门人。他有几个亲师兄弟，有个人叫飞云道长郭长达，郭长达是他亲师兄。那个人的功夫和身份在一般人之上，很少露面。他呢就是跟郭长达学习的武艺， 闯荡江湖60余年，很少打过败仗。尤其他跟三侠五义的人久打交道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群雄俱破冲霄楼就跟他碰上过，不过他没捡着便宜，跟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，没分胜败。徐良耍坏，扔了块墨玉飞黄石，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了。刘道通一闭眼睛，让欧阳春趁势打了他一掌，结果当众出丑，气走刘道通。那打那以后，老也没见着他的面，在江湖上销声匿迹，不知他哪儿去了。哎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又露了面了，那乃是剑客的身份。就这个老道，又毒又狠，心术又不正啊！谁要有能耐，他瞅着就妒忌，眼里头容不开别人。这一次是飞剑仙朱亮特约把他给请来的，第六阵由他来包，要没两下子能吗？刘道通胸有成竹，下场之后稳如泰山一般。接着茬往下说，各位，蒙飞剑仙朱老剑客的器重和天德王黄龙的重用，让我担当第六阵的阵主。我要求开封的各位高人能跟我比试高低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咱们废话少说，请诸位上演。说话之间扭向回身，冲着东北角一摆手，走进了一帮小老道，肩头上扛着不少零碎。大伙就注意看着，什么玩意儿，一捆一捆的都是猪肝，青猪肝笔管调直啊，粗细都差不多，都跟那鸭蛋粗细差不多少，高了下能有9尺。这十几名小老道来了，拿张图铺到地下，按着刘道通的指点在这儿开始挖坑。由于工具锐利，眨眼之间把坑就挖好了，在地下按梅花形挖了64个小坑，把这猪肝全埋上了。这平地就是64根青猪肝，埋结实了，小老道撤下去。众人一看这猪肝啊，一头是齐的，一头是尖的，齐头埋在地下，尖儿在外头。9尺高的青竹竿埋了有1尺，露在地表上还能有8尺。竹竿全是抹鞋的，这尖儿全都用油把它炸了。什么意思？那显得比钢铁还尖利。就见刘道通围着这些猪肝转了2圈，挨颗检查检查，一看埋得挺结实，然后把道冠摘了，外边肥大的道袍又款掉，一哈腰把鞋袜全扒了，裤腿往上一挽，光着2只大脚丫，里边是一身短道服，再看那脚尖一点地，噌就窜上青竹竿。你说那个人要在这上头走，他能像平地似的吗？站不住，他得来回倒步。这身子这个好看呢，就好像蜻蜓点水， 又好像是蜜蜂采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围着这庄子上头转了能有几圈的功夫，站立中央，来了个单筋独立式，纹丝儿没动，可见人家有没有功夫，全在大拇指上这功夫，大拇指踩着猪肝子这尖儿，气要一散，当时噗就得扎漏了。不用说比武，就这一下，可见人家气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一般人不懂，成了名的人物都懂的，这玩意儿叫64颗梅花桩，最难练的。你像一般的梅花桩是齐头的大木头墩子，脚掌能落得上头，这玩意儿可不行啊，抹鞋带尖儿的，比那种梅花桩又难着数倍。刘道通转了几圈之后，阎王开封府再次说话：“无量佛，各位请下来吧。蒋平，你看看你们谁行？你要有兴趣的话，贫道我也奉陪。”蒋四爷一听，吓得一拨了脑袋。蒋平心说：“我呀，回炉另灶，我也学不会这手啊。”哎呀，看来真够难的。蒋平眼望左右，各位，大家看见没看见？这可是绝艺呀！哪位下场？谁敢跟他比试？有没有？言还未尽，噌，左上手站起个人来：“四老爷，不必为难，这算狗屁绝艺，我从小就练。您老人家放心，我去。”蒋平一看乐了，说话者非是旁人，正是塞北三绝的第三绝，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，纪老剑客。这纪谦呢，下过一回场了，这回高兴劲儿来了，自报奋勇还要下场。蒋平一想，人家既然自报奋勇，我要拦着显得不礼貌啊。看他刚才说的，从小他就练，大概是有把握。季老剑客，既然如此，我是非常高兴，您可多加谨慎。四老爷放心，我明白，这一阵事关重要，没两下子我能去吗？您放心得了，各位，咱们回头见啊。三爷就要下去，他二哥一朵红云飞廉道人过来把他拦住了：“三弟，你可不准骄傲啊，别忘了傲者必败，我看这一阵你别去了，愚兄我替你。”哎，二哥，这什么话呀，刚才你怎么不报名呢？我话一出口焉有反悔之理，这么办，我要不行您再替我。说话间，纪三爷把袖子一甩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东彩台，飞身要上梅花圈大战刘道通。